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赤着脚抬头漫步，我笑了你还装哭，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吃辛辣闹趣的树木，吸一口春阳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聊聊毒品的危害和预防毒品的措施，
接着探讨如何才能跳出时间焦虑的困境，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共同走进影视剧淬火年代，体会90年代创业浪潮下民营企业的强势突围。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下火焰系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不断变的你陪我加速，奔跑在我们的领土，用汗水写记录，今天我是封面人物，一转向梦的蓝图，就让我勇敢的走每一步，我的路。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今年6月也是第15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毒品问题，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的印象里，毒品往往伴随着影视剧中的黑暗交易出现，禁毒工作似乎也只是缉毒警察的职责。但其实毒品和禁毒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遥远，有时候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毒品的危害和预防毒品的措施。
今天是6月26日，也是第38个国际禁毒日。我国禁毒法和刑法规定，毒品是指海洛因、冰毒、吗啡等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往往具有依赖性、耐受性、非法性和危害性特征。按照毒品的发展时期来看，可以分为第一代传统毒品、第二代合成毒品和第三代新精神活性物质三大版本。
第一代毒品大部分都是从原生植物中提取，经过简单加工或者半加工而制成。传统毒品以鸦片、海洛因、吗啡等为代表，其中海洛因被称为毒品之王，而进化到 2.0 时代的毒品明显区别于传统毒品，主要是以人工化学合成为主，以冰毒、摇头丸、麻古等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为代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兴奋、致幻等作用，也具有更强的成瘾性和危害性。
受全球毒情形势影响，如今的毒品演变也进入了 3.0 版本，也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为实验室毒品，主要有合成大麻素类、氯胺酮、芬太尼类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通过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制造出了毒品类似物。这些毒品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者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近年来，为了防范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我国已经把多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纳入列管范畴，并不断扩大列管范围。
当前，毒品通常不以传统常见形态出现，不法分子为逃避侦查，可能会将毒品混合于饮料、零食等常见物品当中，披上电子烟、奶茶、跳跳糖等新外衣，进行花式伪装，具有极强的迷惑性，让人难以识别。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也因此落入了陷阱。所以，提高青少年的防毒意识，加强毒品预防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医药领域，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备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我国对麻醉药品的管制，采取合法授权使用和非法行为惩戒相结合的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具体列管品种，以国家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等其他目录为依据。对于这些特殊药品来说，遵循医嘱，科学合理的使用就是药，但对于非医疗目的的滥用就是毒。
毒品的危害广泛而深远，不仅侵蚀着个人的身心，还会对家庭和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精神障碍是药物成瘾引起的最严重的结果，服用药物成瘾的患者通常会出现幻觉、思维障碍、人格低落等这些状况，还会出现伤人或自杀等危险行为，同时还会造成身体免疫力降低，引发各种感染。
今年6月23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4年以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基本情况，还着重介绍了惩治新型毒品犯罪举措成效，并发布了实践相关典型案例。虽然典型案例涉及的毒品种类、行为方式、犯罪情节有所不同，但指向非常明显，那就是无论什么花样的毒品，无论多么隐蔽的手段，涉毒必成，成毒必严，制毒必果，必须进一步震慑毒品犯罪分子，增强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想要学习禁毒知识，我们需要做到4个牢记。 首先要牢记毒品的具体种类和伪装形式，识破他们的变脸术。其次要牢记吸毒成瘾易，戒断难，一旦沾染，痛苦将如影随形。然后要牢记毒品的危害，不仅会摧毁个人健康，还会拖垮家庭，危害社会，损害国家利益。最后我们要牢记吸毒触碰法律红线，贩毒更是严重犯罪。只有深入了解毒品的本质和危害，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毒品的侵害。
禁毒不是单一的战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对青年群体来说，这更是关乎成长底色与人生走向的重要命题。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为青春筑牢安全防线。而当代青年自身对毒品危害的深刻认知，对健康生活的主动选择，则是这场绿色无毒行动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只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才能在绿色无毒的道路上，为每一个生命撑起免于毒品侵害的晴空。
近期，社交媒体上一个关于下午四点的话题热度不断攀升，不少人表示，在下午四点时，自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天即将结束的错觉，从而陷入想做点什么却觉得为时已晚的困境，在这段尴尬的时间里迷失自我。然而，如果将一天的清醒时光比作一段旅程，从八点出发至午夜抵达，下午四点不过只是半程而已，并不是我们前行的阻碍。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如何才能跳出时间焦虑的困境。
下午四点，夜晚还没有到来，可许多人内心却已开启倒数模式。当时钟指针悄然指向下午四点，当手头工作还没有完成，大家是选择继续奋进，还是草草放弃，把希望寄托在明天呢？下午四点仿佛是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明明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大脑却已单方面宣告今日提前结束。未完成的事项不再紧急，计划表上的任务纷纷被贴上明天再说的标签。
与此同时，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还放大了人们的时间焦虑，既提不起精神奋斗，又不甘心躺平，最终只能带着愧疚等待明天。然而，当我们推开房门走出去，会发现四点的阳光依旧炽热，街道商铺人来人往，孩童嬉闹声不断，现实世界鲜活运转，时间依旧在热烈的流淌。下午四点很晚了这句话，无形中筑起了一道时间围墙，让我们陷入到思维定势里。按照晚上十一二点睡觉的话，此刻距离上床还有七八个小时，这七八个小时足够我们读完半本好书，完成一份工作报告，掌握两道拿手菜，或来一场畅快的五公里奔跑。可惜的是，当太晚了的念头占据上风，这些可能性就会消融在夜色中。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时间认知偏差不仅制造了匮乏感，还会助长拖延的不良习惯。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下午四点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无数个下午四点这样的时刻，它们既可以是白昼尾声，也可以是崭新开始，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这段时间的价值。
实际上，无论我们何时出发都不算太晚，就像著名画家梵高27岁才开始画画，企业家董明珠36岁才从业务员做起，这些奇迹最初都从某个看似已经太晚的时刻开始。我们常被下午四点来不及，年纪大了学不会等念头所困住，却忽略了这些想法其实是自我设限的牢笼。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创造力高峰可持续到60岁以后。所谓的时间门槛，更多的是无形中的焦虑。
与其纠结是否错过最佳的时机，不如相信只要想出发，此刻就是最好的。
有人说，重启不是妥协，而是新的开始。生活中，我们常常因早晨错过闹钟，就觉得全天计划被打乱；因午后一个失误，就认定今天已成定局。这种连锁式的挫败感，让我们过早放弃当下，把希望寄托于明天再说的想法上。可真正的智慧，往往正体现在重启的能力上。我们可以通过拆解任务、记录进度等方式，提升专注力，激活身心状态，以具象化进步，形成正向反馈循环。只有这样，下午四点才不再是白昼谢幕，而是生命馈赠的又一个黄金时刻。
说到底，每个当下都值得我们全情投入。我们常习惯于追逐那些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时刻和节点，却忘了诗意也藏在普通的日常中。那些不期而遇的邂逅，灵光乍现的顿悟，意料之外的转折，都有独特的意义。当我们放下对时间的固有期待，用心感受此刻的真实体验，就会发现生命最动人的特质在于不可预知的魅力。愿我们都能在下午四点的阳光里看见无限可能，别让下午四点的错觉困住我们前行的脚步。
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诗篇，梦的火焰一触就能燎原，过往浩渺如烟，未来正当新鲜，这画面心底勾勒晕眩，挥汗千百遍，总有一天梦圆，轻轻回首，像昨天。
前几天，电视剧《淬火年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这部年代大剧由影视公司正午阳光出品，演员张新成与宋祖儿领衔主演，凭借《中国制造》的热血故事，掀起一阵追剧热潮，书写了一部属于中国工业的硬核史诗。今天的浪花小岛，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影视剧《淬火年代》，体会90年代创业浪潮下民营企业的强势突围。
若隐若现，却让每个夜晚辗转难眠。
电视剧《淬火年代》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98年到2008年这风云激荡的十年。演员张新成饰演的德国留学生柳军，怀揣着革新制造业的梦想回到家乡东海，决心将父亲遗留下来的老机械制造厂改造成有领先科技之称的现代化企业。然而，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一路上等待着柳军的是数不清的艰难险阻。
在老机械厂内，老员工们习惯了过去的生产模式，对柳军带来的新观念、新技术充满了抵触。 观念的冲突让柳军的改革举步维艰，而工厂外部的环境更是十分严峻。在那个年代，民营企业在技术、资金、人脉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不仅要应对供应商的垄断，还要承受市场上的恶意竞争，产品被恶意仿制剽窃，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工厂还遭遇了大火。每一次的危机都让企业在失败的边缘徘徊。
除了企业危机以外，柳军还面临着友情与爱情的考验。曾经志同道合的好友在利益面前选择了背叛，而他与女友崔冰冰的爱情也在忙碌的事业和琐碎的生活中不断磨合。虽然感情事业双双受挫，但柳军始终没有放弃。他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满腔的热血和崔冰冰的陪伴与支持，在困境中一次次找到出路，完成了工厂一次又一次的转型升级，也让中国制造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种对技术的执着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更传递出了技术及底气的时代精神。
淬火年代的热播离不开顶配演员阵容的助力，男演员张新成凭借扎实的演技将柳军技术狂人形象演绎得鲜活立体，而女演员宋祖儿则一改甜妹形象，以干练飒爽的职场女性姿态赢得了观众的好感。此外，王彦霖、任成伟、刘奕君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让剧中角色的层次更加丰富，张力十足。而王凯、杨采钰等大江大河原班人马的客串则为剧集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情怀彩蛋。
淬火年代的成功还得益于影视公司正午阳光对年代剧的深耕功力，导演李雪延续了影视剧大江大河的厚重质感，将工业场景与人物命运完美融合。无论是90年代的街景、厂房的斑驳墙壁，还是角色们朴实的衣着与发饰，都力求还原真实的年代感。张新成饰演的柳军，从留学归来的青涩到创业后的坚毅；宋祖儿饰演的银行信贷员崔冰冰，从职场新人到商科学霸的蜕变，都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成长弧光。
此外，剧集还巧妙地在工业史诗中融入了细腻的情感线，例如主角柳军与崔冰冰的爱情并不是传统的甜宠模式，而是共同奋斗中的相互扶持，而柳军与父亲柳石堂的父子情则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越来越深沉。这种事业与情感并重的叙事既满足了观众对年代剧的深厚期待，又打破了传统工业题材硬冷的刻板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作家阿奈创作的《大江东去》系列的延伸，影视作品《淬火年代》与《大江大河》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剧中宋运辉、雷东宝等经典角色的客串，不仅唤起了观众的怀旧情怀，也让中国制造的叙事变得更加完整。所以如果说大江大河聚焦了国企改革的破冰之路，那么淬火年代则做到了补全了民企崛起的另一面。
总的来说，淬火年代的热播不仅是对年代剧的一次突破，更是对中国制造业精神的一次致敬。在内卷与躺平盛行的当下，淬火年代告诉我们，现在依然有无数人坚守着技术报国的信念。这部剧用真实细腻的笔触，生动展现出中国制造业在时代浪潮中破茧重生的壮阔图景，以工业齿轮转动的铿锵节奏，奏响了一首献给所有时代奋斗者的精神赞歌。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马燕、罗瑞、小雅、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 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开始也有点怀疑，风往哪儿去，还是找不到你，乱了头绪，还是没能用尽全部的勇气，突然下雨，有时被落叶占据，伴着细雨，还是多想把你拥入怀里，在我痛楚的耳边说矢志不渝，守护我和你。我痛愈后的空气飘散着你的气息，是记忆中的爱情，可我多思念在远方的你，淅淅沥沥回忆闯进这雨季，美得像化作梧桐的你，快来我的怀里，或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我们会老去，可我只想永恒的深爱着你，故事继续，漫步在这一场雨，是阵阵不语的梧桐雨。开始也有点怀疑，风往哪儿去，还是找不到你，乱了头绪，还是没能用尽全部的勇气，下雨，有时被落叶占据，伴着细雨，还是多想把你拥入怀里，在梧桐树的耳边说矢志不渝，守护我和你。梧桐雨后的空气飘散着你的气息，是记忆中的爱情，此刻我想。